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常老师您好。
丽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赛斯早期课第一册的第十五节，但在上课之前我们是谈到一个例子。
是。很有趣齁、哦、像今天的这个课程一开始齁、哦、它是用暴风雨齁、哦、,storming to the storming 齁、哦、是暴风雨般的暴风雨，就是好很多年来没有的，而且这个雪已经积了一尺厚齁、哦。然后今天是南加州50年来怎么样，
50年来最大的一次暴风雨，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那你看齁、哦，我们也没有特别停在这里啊。
对啊，
对啊，
还真的第一句话就是暴风遇上暴风。
是，那我们也没有说特别说知道今天被。
没错，并不知道这样。
并不知道。
南加州有一首歌说南加州从来不下雨。
是。
南加州是非常少下雨的。
是。
但今天的雨就是倾盆大雨。
是。那在开始上课之前是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就讨论那个440节、哦、
是第九册，
对对对，
早期课第九册。
那他又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不是要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你才能生活、哦、或者是说他提到说花不是在某一种阳光下你才能要长，那蜜蜂不是在某一种天后或某一种花开或一样多少你才要去采蜂，那你必定死定了、哦、那我们人的话呢，一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某一种条件，比如说啊，我读书要多少人来才要上，那或者是说啊，有多一个女生说啊，我要有一个男人怎么爱我，然后对方有条件多好，我才能够活得快乐。可是问题是你有很多你拥有的东西，而且那些拥有的东西是你要去展现，是你去表达，去体验的东西。那些东西如果你永远会去看到那些事情的话，你在一个人身上永远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优点。那当然也一定会有缺点的，再好的人都会有缺点的。那因此如果你只是看他缺点的话，你好像没有办法过下去。而且相反来讲的话，你会了解到我们假设说是创造必然来自一种落差，而没有落差你怎么创造。那要落差要表达的时候，你必然会来自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看到现在的状态，那我后面的solution是什么。那有一种情况，其实这是第15节所提到的问题。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要人格在人世间的表现发现动力不足，或者是没有办法做，或者是不想面对，或者是必须要在某种条件才能做，或者是你的标准真的很高，然后看下去的事情都觉得做不了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人格断裂的现象。
人格断裂，
对，因为那个这样讲好了，就好像你推一部车，对不对？结果那部车停在那边不动，那会断在哪里？断在后面。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宜兰一个普悠玛车子的事件吗？齁，但那个不是那种断滑，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这样，我们车子在高速公路走，突然间前面那迈步车不知什么的，本来速度很快在走，对不对？有一部车突然停下来，那后面一定会有
撞上
或断裂的现象。但如果你断裂的是在最外面，那你知道哦，我身体受伤了，哦，我精神上恐惧了。可是如果断裂在潜意识呢？假如是断裂在上一层怎么办？假如是断裂在上一层，你根本不知道，而且你也无法处理。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天晚上，我们的灵体、意识体都会离开我们的身体，回到内在，然后跟内在形成一个大家整体的自己的梦，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共同来参与，共同来讨论，然后共同觉得明天要怎么做，对不对？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假如说你用K 药的方式，吃药的方式，或者是吃那种大麻或者是一些印第安人的一些植物，那么你会强迫用化学的力量让你的意识直接离体。那赛斯在第五册有提到一个东西，假如意识它不是在自发或自我的状况离体的话，它有可能就有点像我刚刚讲到那个车子冲撞的那种状态，它出去了它不知道怎么回来，它无法回来。那无法回来的话，有一种状况就是它花很多时间它终于回来了，或者终于摸回来， 或者是你的更后面的内在自己发现了把你带回来了 OK。 但是有一种状况是你到了那边之后碰到静电漩涡，这是我们第五册讲的，然后你就被那个静电漩涡拉下去了，所以你卷在里面去，你出不来。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既然没有意识，然后就怎样，就死了。那个就是所谓的 overdose 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吃药 overdose， 或者是出体太久了以后突然间出现，怎么这个人怎么死了，因为他没有呼吸啦，断裂了。那通常来讲的话，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是自发性的自然而然的话，因为多有内在的安排，那内在无论如何都有在照顾你，因为你的后面你有二号自己有三号自己，那真的三号自己就是鲁伯嘛，那鲁伯随时都在跟真在一起，他就是他的灵感他的潜意识，所以赛斯在跟真讲话的时候都叫他是鲁伯，不是叫他是真这样子。那这个 OK，但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的内在自己的确是会带你一层一层的这样带，对不对？那可是假设说你是突然间胡乱的让自己出去的时候，那这是在我们的第十五节有提到，第十四节的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是提到真有一个经验吗？他看了水晶球，然后突然间让自己胡乱的就进去了，就离体了，意识离体，然后离体以后他回不来。那也不是完全回不来，他是一半回来一半没有回来。那一半没有回来一半回来的情况是怎样，就是说他拿咖啡拿不起来。然后他想写字呢，写得乱七八糟这样子。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可以像飘一样，所以他是一半的身体是不是 一半的意识是在内在，但是一半的意识是在他的身体里面。这种红跨的现象这样子。那我今天其实我有放一个文章放在我们的群组上了，我们谈到那个护体的现象哈。那护体的现象，我有分很多状况嘛，比如说以赛斯来讲的话，他护在真的状况的时候，他是比较轻松，他不太费力气的，而且他可以透过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看下雪，看美丽的风景。可是如果要他自己不要护在真的身上的话，他就很辛苦。他说我要花很大的努力。那而且回来那个他说不值得这样做，所以他就拜托你把那个窗户打开，我现在正好是上真的身，我看看外面的景色，好久没看了这样子。所以这是你去看这个东西，尤其这一节里面他谈到精神分裂。那什么是精神分裂呢？其实简单来讲，精神分裂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动力，对不对？他没有动力的话，后面的其他人格次要人格呢，我们是有一群人格嘛，对不对？那次要人格会发现他说你没有动力，好啦，不然我来做啦，他就会填你的空隙。那填你的空隙之后，他就会抢主要位置。那一主要位置一抢的话，可能一两天，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也有可能甚至占你一辈子都有可能。好，如果占你一辈子的话，是佛教或道教所说的夺舍，他就把房子抢走了，他把你的抢走了。但是当然这样就很可怕嘛，就是你的身体被抢走了嘛。我们很怕说如果有什么鬼怪来啊，什么把我们的身体抢走了，那我们就变别人的，对不对？我在网络上朋友也跟我讲那么一个故事啊，他是说他的朋友的父亲死了，结果呢他的朋友的妹妹呢突然间变成他父亲讲他父亲的话。哇，而且他讲的那个语调那个话那个就百分之百是他爸爸讲的，但是是从一个小女生嘴巴讲的。那大概花了三四天，后来请人家来处理，那才慢慢变这个事情是消掉的。所以意识本身应该这样讲他这里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当然你没有邀请，你对方是没有办法进来的，是你邀请他才会进来的。但是有一种状况是说他是你的层层的自己，或者是他跟你有一个相对的关系的话，你有引起的话，他可以借着你的身体来用你的身体的感受，却不会影响你。那精神分裂的状况就是说他占据了你的主要位置，然后他开口说话。那所以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我们所知的条件跟所知的感官所知道的事情来判断一切的事情。 可是你去想想几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吃一个类似像大麻这个东西哈，你会这么样的快乐，然后你会离体，好，甚至有的时候是会死亡，好，或者是我想大麻应该是不会那么严重啊，就是说你有时候回不来，啊，或者是会出现很多情况。其实那个是意识移动的状态。为什么意识会移动？就吃那么一个化学的东西，为什么意识会移动？为什么你的意识会在不同的 level、不同的情况，而能够感受到上个 level 那种极度的快乐、极度的那个美好？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看过很多濒死经验的人，他没有吃药了，可是他到那种阶段，对不对？那或者是你看人家打坐的人，人家讲说，当你打坐到行事喜乐一心一心不乱的时候，那个快乐是无法相比的。那就是他的意识，他的意识呢移到了上个阶段，对不对？那可是我们每到做梦的时候，或者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是意识离体嘛。
嗯，
所以意识可以借着化学物质，或者是借着睡觉的时候，它是会移动的，它是会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为什么会有精神分裂的现象，或者是有夺舍的现象？夺舍的现象就是我刚提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哦，怎么这个人，台湾有好几个例子啦，齁，台湾有，台中有个例子，就是一个澎湖的什么人呢，他年轻的时候就被害死了，在海里面。然后呢，台中的一个妇人呢，他生病死了以后，诶，突然间活过来，结果他讲话就是那个被害死那个女的讲话，而且这个人好像最近才过世的，叫做什么啊，往阿四来做什么东西之类的名字。好，那就是所谓的夺舍，就是说他把他的身体占有己有，然后用他的身体在说话。那像赛斯的现象，假如说你看赛斯的现象，这么一个人他讲话是非常的有道理，而且呢笃定，而且所有的逻辑，所有的一切几十年来他所说的东西，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知性理性或者是逻辑性，好，那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是我们感官感受不到的内在，我们其实真的是有层层不同的自己，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有层层不同的自己。你可以从这一节当中去看到很多东西，齁，那我们来慢慢来开始好了，齁。那这第十五节他提到，主要是提到精神分裂的问题了，齁。他是说我们像平常一样就坐在灵隐旁旁边，然后血经下了一尺多了，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山上也下血下很多了，然后灵隐盘它自动的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就开始了，然后罗就问他说，你那里有没有暴风雨？我们这边有，对不对？你那边有没有？那他说，今天不打算谈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谈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要谈很久，所以不过呢，我们没有像你们那种风暴，不过我今天不打算介绍天气这样。那他说，我在鲁伯自己开始一个有趣的小实验当中半路进来了，并且他出来的那么好，要感谢我哈。那这个是在指14节后面的那一段故事哈，就他进去了一个回不来的地方，然后就被卡在中间。那我个人认为啦，有很多人呢，他断裂在内在的时候哈，他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用实际生活在生活。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之前也在这边讲过，是一个老师，一个赛斯的老师，然后呢还是我们这边同学提供一些药，就是一些草啦，药草哈。那他吃了以后呢，他就像14节课的那种状况，他知道他自己，可是他的感官所看到的东西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比如说看澄清湖应该很远，他结果就在旁边，好，然后他没有办法移动他的身体，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是根本不像是真的，就那个操作起来很奇怪啦，就好像突然间失去了失焦了。你看那个鲁伯不是说他要拿个杯子吗？他甚至拿不太起来啊，写字变成好像人家飘起来一样，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怎么搞的，怎么完全失去了。 那所以为什么其实赛斯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按照你的自发性不断的行动的话，你不要管现在条件怎么样，就跟我们那个440结合在一起谈的话，你就不会产生那种断裂或者是后面阻塞的现象。因为你后面一旦出问题的时候，那么要不要处理？要吧。那要处理的话，就有可能内在的某个次人格呢，它会来占你的前面的主要位置。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你是护身也好，夺舍也好，大概都是这种样子。只是一般的夺舍或者是说护身呢，它有可能是外面的，当然也有自身的，但是是比较后面层。但是那种我们说的人格分裂或者是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这种状况，它通常是什么？通常是你自己的人格的一部分，你的其他各种人格的一部分。好，我们看到那个什么多少个沙粒啊，多少个比例啊，
24个沙粒，
对对对，多少个沙粒多少个比例，它有那么多人，那随时变成这个，随时变成那个，
不可思议。
而且什么时候谁要出来是不知道的，那出来以后要多久也不知道。他占了这个主要位置以后，他在主导权之后，他到底要玩多久你并不知道。那我一样的还是那一句话，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如果一直都不敢做某件事情之后，那么后面一定有人会叫嘛。啊，你不敢做，来啊，我帮你做。啊，没有人开车，来我来开。好，就好像说如果一部公车上面的载了50个人啊，然后司机不见了，或者司机在那边哭了，那会不会有人说来来来我会开我来开，但是他开车方式跟那个司机方式不一样，一样的道理啦。所以你看，像这种状况，因为他是胡乱的去做一个实验，然后他是离题了。那还好呢，他还有个赛斯嘛，赛斯半路进来了，他把他带回来了。在第九册当中有好几节课，他在跟赛斯第二谈话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他常常会回不来，常常会回来，或者是要回很久才回得来。可能因为也是一样的太深的关系。那有好几节课真都会说还好赛斯带我回来了，还好赛斯带我回来了，而且好几节课都是这样讲的。我知道451、52节那地方就好几个他跟那个赛斯第二在谈话，那其实也没谈很久，可是呢就必须要赛斯来带他回来，或者是说他老公拼命在那边摇他叫他，他才回得来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提到这个意识的情况，真的我们不是那么了解，真的我们不是那么了解。我们以为我们在思考，我们以为我们在行动，我们以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对意识的本质真的没有那么了解，我们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才是一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好，我如果只有处理到外面表面的世界的问题的时候，我似乎忽略了后面的故事，后面的版本，后面的脚本在怎么写，那或者是后面的需要是什么。好，那我今天看的456节，那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一开始赛斯就前面的部分呢，他就提到说你们可能差不多了，可以回家了，意思是两个人都可以 回去的啦。好，那应该是很多年前的，就比完成赛斯书，那个时候赛斯书大概只有传2-3本，2-3本，然后呢真个人的读物大概也是差不多3本，他觉得说那你 OK 了，你可以回家。所以回家并不是因为事情没做好才回家，也不是因为说怎样才回家，而是说那个就是说
不是事情做都做完了，
不是说我一定要回家。你看这一节里面他提到他的弟弟罗伦，他说因为他上辈子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这辈子会额外的在人世间多活一点的以作补偿。那讲这种话的意思那你还想说来来来我来补偿好了，你看可不可以所有的补偿都我来补，那我就可以活很久，是不是？对我们来讲应该是这样吧。可是这种补偿的概念对赛斯在这一节课里面他提到的那个罗伦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那补偿的 多少好像一点就是，好像有人说你多做几个小时那种，就好像说啊你没有来做功课，啊明天来补课那种样子。所以这个概念，你说要我们用在物质世界的概念去解释它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想说，我怎么样长命百岁，我怎么样无灾无难。
然后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是，如果有人自杀，我们就觉得哇好惨啊，或者好难受啊，好什么。那赛斯的意思说，所有的死亡都是自己的选择吗？
是啊，所有的死亡都是自己的选择。包括这一节提到甘乃迪嘛，然后他提到说甘乃迪他其实都知道，而他故意忽略，因为他意思是他准备要死了，所以他自己是同意的。
但是说所有人的死亡都是已经同意，对
对对，那是在群体事件一开始第一章他就这样讲了嘛。好，那但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难理解。你说，哎，甘乃迪你是总统，你是前美国，
而且他过的他是风华正盛的时候啊。
对，那人又长得帅哈、啊哦，然后又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其实当年的
刚买了一千箱的那个古巴的雪茄。要抽多久才可以抽完？竟然这么早就过世了。
对啊，那你看他的那个，他是美国总统，也差不多等于世界的总统了嘛。
嗯嗯。
你当年来讲了、
就是啊，而且娶到了贾桂琳这么漂亮的女人。
对啊。
还有玛丽莲梦露。
是。
他是很惬意耶，惬意的不得了，怎么会肯死呢？
对，我们不晓得内在的东西。好、哦，我们不真的不知道内在的东西，我们内在的内心的心理状态哦，很细微的部分，我们很难觉察得到。那这个时候，当然赛斯就在酸针，他说：“哎呀，路伯，我真替你感到惊讶哈、哦，或者感到羞耻了。好的，你过去的那些生命当中，你知道有那么多，对不对？如果当然你知道那么多，不然你也不会这样就。”游离出去了、哦、就是你技巧是都有了、哦、你不会有知识的你不会有意识的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但在潜意识你自己是很明白的，所以一样的情况，那至少
跟自己出体了，这样子解离出体，
他是对他是解离出体的，而这种游离状态可能是危险的，特别是像你那种状况是胡乱诱发的，当然你的译本可能是偶然啦、啊、你是写偶然啦、啊、但是英文字的话，我去查英文字它其实是胡乱的意思、啊、那我有放在网络上，然后你们看一下，所以这个 induce 是摆那种胡乱的诱发，所以为什么那种游离状态，比如说为什么 K 药是危险的？因为它是被化学物诱发出去的。好、哦，他说如果我不是碰巧碰看见、哦、那么晚上剩下的时间，或者是说早晨，你也会处在一个gray state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就是你会很妙啦。哦、但这个我想。不能说是他是很
就是很惨的意思，
很惨的意思啦，就你就会很惨的、哦、那我和那个朋友好像在那个澄清湖边大概有好几个小时，那他也不敢，可能也不会打电话了，可能知道电话可能会按，但是可能那个意思是一半处在身体，一半不在身体。那其实这一节课他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他是怎么做的、啊、为什么会这样，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哦他说：“但是你有勇气让我来发挥作用哦。”那我不知道你的版本了哈。维基不是我，
居然有胆暗示我参了一咖。
Oh, OK， 好了，我看一下哈。那耍花招不是我的本领之一，至少不是那种花招哈。他说所以那方面你不需要担心，你达到的那种解离状态可以是很有效的运用，只不过你是在无意间 其实是胡乱的，不是无意间，这翻错了，进入那种状态，完全不自己，而且没有准备。啊，你的版本是丢脸了，我的版本是令人遗憾了。那你那么容易就进入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个事实应该让你想起来你曾经有过的能力。那个时候你用他们的方式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他们之前的经验，在知识和准备多这么少的情况，你不可能进入这么快进入那样一种状态。好，意思是说他前世这个部分他已经很熟门熟路了，那所以他是在潜意识里面他是有这个知识，所以他砰就进去了。哪有人说随便拿一个花瓶然后看一看就进去的跑不出来，就跟 K 药是一样的状态。那也不用 K 药了，就拿个花瓶来碰一碰就可以了。但是他因为他在潜意识他没有办法处理，他那个他在那边出问题了，他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他说我所提到的家庭所以不是这么激烈的手段，当然我也没有建议你去做，当前对你来讲是可能是危险的事情。好，那你看，所以解离来讲的话，解离来讲，假如它是内在安排的话，绝对安全，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会睡觉，而且都会回来，你静坐也都会出气，也都会回来，都不太会有问题的，没有太多的问题。那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用化学物质，也就是所谓的迷幻药，或者是吸毒了，那或者是有其他状况。
所以有些人说用药过量然后回不来，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他说的用药过量，在第五册他是提到说你进到其他实相，可是因为你不小心进入那个静电型屋，你爬不出来，对，
就回不来。
回不来，对，这样。这样并不是身体的问题。
这种讲法也是他的内在的安排啊，对吗？
因为你自我有，你自我还是可以决定你自己要怎么做，因为我们不断是透过，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比方说什么剧本早就已经写好了，
是，
可是有时候又说我们自己也可以，自我也可以安排，那
没有，
那不是很矛盾吗？
没有矛盾，自我剧本写好了，对不对？我现在今天呢，就要演一个公演的一个话剧，叫做《红楼梦》，就到时候呢。你突然间肚子痛了，你没有办法演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找别人去演的，或者是根本这个剧就会取消了。所以是有剧本，但是如果你不照着演呢，比如说你没有勇气演的，或者是你临时用你的想法去做任何其他选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那样的情况。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按照剧本演，所以才会用生病的方式让你去回来，或用各种环境出问题，或者是关系出问题。用各种方式来把你拉回来，那大部分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是在梦中告诉你，做一个噩梦让你去体验某件事情，用梦境来告诉你，用外面的环境来告诉你，用生病来告诉你，用各种方式，但是如果都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又要演剧本，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回家，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照说他是要每天要维持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啊，可是突然间某个部分他突然间脱皮了或怎么样，那脱皮没关系啊，那就再长新皮啊，是有剧本啊。就像你有一个丁山的形象，可是你的身体不断在形成那个形象的时候，万一那些细胞没有办法按照那样做的话，它就脱落了啊。所以这并没有矛盾了，唯一的不同点在哪里？唯一的不同点是它不在外在控制，它在内在控制。那这个点怎么样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中？它在脚本在内在，因为这个地方是投射点，行动试图 自我试图跟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所以不是你自我要去怎么做，那是不可能吗？不是绝对不可能，而是怎么样？而是说当你的情感转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突然间 得到信息，或你突然间某个方面你知道什么怎么做了就可以了。那这里头我觉得有一个比喻了，就好像如果你瞄准红标，你要射击那个红包，对不对？你的枪头往下移的时候你打不到啊。好，那好，我枪头哪高会怎样也打不到啊。所以你就是要对准那个目标才打得到，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枪头往上移呢？就过高的理想。那什么东西才是过高的理想？那你自己知道，因为内在的信息在你内心里面，你很清楚。那什么是过低的？就是我放弃又怎么样？那个也你也知道，因为你知道你的内心里面它就有一个动力，有一个指引。因为我们的第二和第三、第四个人格，全部都的那个后面的自己，全部都跟我们自己是在一起的。好，那所以你从这一节当中可以去发现，哦，其实不是说这样讲啊，我们常常会用一种很武断的方式说啊，不要有理想，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要有理想，而是说你按照你内心的实实在在那个冲动的理想，就是你那个本能要去表达那个东西是你的理想。但是如果你的枪口啊，这个枪口往上扬太多的时候啊，那你打不到你的目标啊，那不是你要的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哈。所以如果你进入这种状况，其实也是有危险的，它不是自发的。所以你知道，其实就连这种意识在旅行，你仍然是必须要跟内外合作，不是你一个人说啊，我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怎样就怎样。问题是你一 K 要的话，你回不来啊，是不是？你没有办法按照顺序回来啊，或者是说。你晚上都不睡觉，那就一失眠的话，后面信息全部没有。所以心灵本质他提到说，如果你都不睡觉，那其实不睡觉的原因不是说用安眠药把他自己的意识弄昏了就 OK 了。因为你用安眠药弄昏的时候，你等于你的意识没有办法按照 naturally 回到你的内在这样的一个旅程。那为什么要需要回到内在？因为回到内在你才能够跟所有的连结，然后你知道整体的方向跟目标。
所以那些不能睡觉的人，常失眠的人非常的痛苦，就是说忧郁症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受的东西，就是
对 他的
很多夜不能睡觉，
信息之间的沟通出问题了，
嗯，
等于内在全部断线了。你去想想看，一列一列的列车，对不对？你走在这个前面那列车呢，你突然间跟后面全部都没有连结了，你是孤单的，是可怕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要干嘛，而且你会觉得那种慌张的感觉会出现。但是如果你有跟后面连结的话，它并不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因为你的睡觉的时候其实你所有的功能都没有停止啊。你脑袋有没有停止？没有。你比醒时的时候更加的忙碌，因为你要做很多梦，对不对？那你的消化有没有停止？没有啊。呼吸有没有停止？没有啊。血液有没有停止？没有啊。新陈代谢有没有停止？没有，都没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停止的。那为什么叫休息呢？是不是？那只能说在你离体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有机会去修复它，这是没有错。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那个内在信息的交流。
那休息是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人说的，其实那个赛斯是不是说其实是不需要休息的？还是需要休息的？
他是觉得所谓的休息就是看你的角度了啊。他说的休息他其实是跟内在的连结，所以他说
转换意识的焦点。
对，所以他叫做多昏断睡眠。昏断睡眠为什么需要昏断睡眠呢？因为他说如果你睡太久的话，那等于你会不愿意回来，不想回来，不敢回来啊，因为你就要回来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忧郁症者喜欢晚上？因为晚上的话他觉得不是什么是安全的，因为他觉得他跟内在会比较有机会连接啊。那白天的话你又实际上自我又要工作了嘛。 我是试图去描述一个东西，就是人他身体是多次元的，他的精神是多次元，他的人格是多次元的，他的信息的传递是多次元的。那么假设说你只有一个片面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后面的故事、后面的安排以及整个故事的形状这样子。那他说这里很重要一句话哈，他说你达到的那个状态可以比作是我的状态。好，那他的状态是什么？赛斯的状态是什么？他的解离状态，
能量人格元素，
对对对。好，所以你的状态，你实现那个状态可以比喻作像我的状态。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像这个地方都很重要哦。他你跟我的状态一样，对不对？你 KL 的人是不是跟他赛事状态是不是一样？ KL 也一样哦。K 了药以后，他的意识立刻离体，对不对？那个状态跟赛事状态是一样，只是怎样？只是我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而且我能够运用与生俱来的能力，或者是固有的能力。和耶瑟的猜想一样，你的差别在哪里？你是胡乱的进去，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意识，你没有办法，就等于断裂掉。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为什么那个自发性、那个自信是很重要的？就连意识的旅行都必须要是自发的。也就是他必须要跟内外，跟你的内在的所有的内我啊，层层次次的内我跟你所有的人格，你必须要是合一的，是一个合作自发的状态，它是有规则的。所以他说你的状态是跟我的状态是一样，只不过是我是清醒的，我意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能够用我的天生的固有能力，天生的固有能力就是我要出来就出来，我要进去就进去。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你不是，你陷在其中。那为什么会陷在其中？他后面有解释，他说因为你问题出在潜意识的那个层面。那他说跟耶瑟猜想一样，如果他建议你漂浮在空中，你很可能会做得到，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没有叫你这样做。好，那为什么你可以漂浮在空中？那其实这个又牵涉到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很多表演，对不对？你可以漂浮在空中哦。那为什么？因为你一半的人格是在物质，另外一半的人格是在内在。所以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些魔术师很多是这样，对不对？他们怎么做到的？
如果有练习的话，如果你又懂又有练习，而且如果像真来做这个事情就会做得很好，因为他已经有前世的经验了，对不对？那他一开始试就到这种状态啊。假设说耶瑟告诉真说，哎，来，你现在漂浮，他就漂浮了，他就立刻漂浮上去啊。你这样了解魔术吗？如果他建议你漂浮在空中，你可能是做得到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因为他怕他回不来。
对呀、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样讲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既然尤其像很多东南亚国家是，你如果吃毒药毒品的话，是会被执行死刑的耶。但是恐怖到不行，对不对？你携带药或者吃药的话，你会被执行死刑的。尤其很多国家像新加坡啊、菲律宾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美国当然也是一样啊，很多其他国家都是非常严格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他会去吃药？
为什么？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他们的讲习啦，他们说吃那个类似像比较高一点的药品，他说是性快感的100万倍，就那么快乐。当然有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性快感了，但他的描述是说性快感的100万倍，所以当我们回到了内在的那个喜悦，很多批子经验的人跟我讲说，我想告诉你，我是在涅槃境界，我是快乐到不行，我非常非常快乐，我非常非常舒服，我非常喜悦，我完全被爱包容，我完全是在用恩宠感。
那个 Joe Taylor 就是他在中风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那那个南希也这么讲，那安妮塔莫加尼也这么说，他说我是在非常好的状态，非常好，你们不晓得我这个状况有多好，
狂喜。
对对对，那我自己的朋友当中也有人是处在曾经后来救回来了哈，他也在描述这种状态，就是真的很好。那这么快乐，你要不要去？不要了，天堂那么好，要不要去？我不要，不要，我
还是暂时还不想去。
对啊，我拖着尾巴，像一只老乌龟一样比较好。对啊，所以这是年轻人哦，为什么容易被引诱？那为什么会上瘾？因为那个差距实在太大了。当如果说他的感觉到的那个快乐是破表的话，他回到真实的世界，他没有办法生活，他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啊、我们在很多人就想忧郁症很想睡睡觉就很好，对不对？因为你在梦中你就很舒服啊。
很忧郁症的人睡觉很难睡得很沉稳，很难睡得很舒适。
是，对啊，但是那个是还是给你一个比较大的安全感嘛，
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从这个三度空间解离的那种轻松感。
对，所以他说，如果你记得哦，当时你的心智的一部分是有意识的，你能够正常交谈，这样对吗？哦，就好像有的人他，我们不要讲吃药了，我们就讲喝醉酒，对不对？你跟他讲，他都知道，可是他有一部分不在这里，所以他脚步是糊的。好、哦，你看喝醉酒的最明显的动作就是
我没醉，
那当然没醉是一个啦，但、
啊、
脚摇来晃去嘛，他没有办法操作他的身体，他没有办法准确操作他的身体，那这是很轻微的啦。哦，但是有些离体的时候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不能喝酒驾车，因为真的很可怕。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操作你的身体。现在反应很迟钝，
嗯哼，
那比较离体重的，你甚至可以漂浮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做心理时间练习啊，哈、哦，因为那个有时候意识会往上飘的哈、哦，啊，那他说当时你的心智有一部分是有意识的，能够正常交谈，而另外一部分的心灵是完全解离的，等待发布命令这样子。
发号施令，
发号施令哈，所以你看哈、哦，连这种只是看个花瓶，透明的花瓶就造成这种现象了。那么黑曜的人，你觉得他是怎样？他就有一部分他知道他自己，可是他没有办法操作，甚至有时候没有办法回来。好、哦，那这里也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这么描述，他说。像一块湿哒哒的破布在狂风中欢摇。也就是说他的你的意识状态齁，有一半的布齁，有一半的布是就是说是在，有一半的布是在物质世界啦。一半是在人世间挣扎，那另外一半呢，它是在内在，啊，那同样的人格是分开的，一部分是主要的意识，而断开那一部分是等待形成新的东西。啊，所以在潜意识的基础上，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创造出。耶克海边那对化身，我们之前因为这是第十五节嘛，之前他有提到他们不是在耶克海边吗？然后创造出一对夫妻，那是有个化身，他的念像所创造出来嘛，哈。那差别是什么？差别是这个人格的分裂是在潜意识层面发生的。
嗯，
好。那在潜意识发生的话，哈，或许我应该说。所谓的分裂是指的是整个潜意识的分裂，就你的潜意识跟你是断线的，啊，比如说车子一撞的话，那么诶怎么前面跟后面的车没有再连在一起的，啊，分开了，断裂掉了， 整个潜意识是分裂的，这样你们会更清楚，在鲁伯去年1月10号的那一次分裂是在意识的层面，而鲁伯根本不晓得造成什么样的解离，所以他没有办法找到脱身之道，跌跌撞撞没有办法找到脱身之道。好，那这里头有两种解离方式。一种解离方式是去年1月10号的那一次，那一次的发生呢是在 consciousness 的层面，是在意识层面更上一层哦。那这一次呢，它的分裂在哪里？分裂在潜意识，就整个潜意识的一个分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从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哦，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是我的意识、潜意识跟自我意识全部连在一起思考。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是我的意识、潜意识跟自我意识全部一起在做。那么假设我的自我意识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不敢行动，或我阻止行动，或者是我试图跟行动分开的话，就会造成你的分裂点是在意识的层面，或者是在潜意识的层面。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思考看看，因为这个东西哦，其实不只是在谈精神分裂的问题，而事实上应该是跟我们人生创造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害怕，我恐惧，我担心，我必须要什么条件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有可能就像有一块破布在狂风中飘，你的译本这样了啊，我的译本是说哦，就像一块挣扎在污浊的漩涡里面的丝布，而这些所有这些都跟我们前面的讨论人格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是它在下面转，你又在上面。你去想想看哦，有一半的意识是在身体里面，一半的意识在外面，那是什么状态？
有点可怕的状态。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有一种状态，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叫鬼压床。鬼压床就是说你从梦境里面要回来的时候，发现啊怎么进不去，进不去，对不对？当然我们在前面的投射课程有提到，可能你的糖分不够多或者什么样，或者是怎么样，你就有的时候那种回来的力道进不去你的身体。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都可以，因为那个只要是自发性都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当它不是自发性的话，不是自发性的话，比如说药物啦、酒精啦，或任何其他的方式，把你自己硬生生的把你从你的意识脱开来，或者是极度的忧伤、极度的恐惧，那么你自我强烈的拉住你某个部分，那么就会发现到一种状况，就是一半的破布是在地球里面，那一半的破布不在这边，但是却又连在一起，却又连在一起哦。因为我在看英文版，他说 This all tied in with the personality fragments， 所以他们都连在一起。好，但因为他的翻译有一点怪怪的，我不是说他错了，意思说虽然是一部分是在人世间，一部分是在内在，他没有办法集结，对不对？但是呢，他却又全部都连在一起，跟所有其他的 personality 的 fragment 都连在一起。所以同样的，人格是分开的，一部分的主要意识、主要的自己意识，而断开的另外一部分等待形成新的东西。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没有行动力的话，他最后很严重，原因是因为，好了，我今天没有行动，明天没有行动，我今天害怕，明天害怕，我一直在固守在某个点上的时候，那么后面的那个想要表达，后面一直来的那些动力哦，全部都堵在一起。好，那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根本不去计较成果，你也不要有什么不是说一定要什么高标准的话，其实你就让动力它自然的展现的话，你就不会说我现在瞄准的点呢，不是过高或过低，过准或过右，而且你每一次都命中核心嘛。但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立刻会想说，啊这个有没有赚到钱啊？啊这个有没有名声啊？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处？人家会不会怀念我啊？啊这个有没有对别人好啊？我会不会变成好人啊？啊，这样的话我是还是灰啊，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行动睡醒。 但是你去看赛斯书的内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行动的遂行恐怕是所有事情最重要的。好，你的行动的遂行是所有事情最重要，因为因此它就不会变成塞车或者是断裂在内在。你会问一个问题，哎，真跟罗，你们不是生生世世都是那么高龄吗？而且你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你怎么会差一点变成人格分裂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这么高明的人啊、哦？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个话，这科学家自杀，我们中国人嘛哈、哦，你这么科学的人，这么有效果，怎么会突然间断裂掉呢？因为有一些部分它是断裂在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潜意识或者是在意识的层面来看哦，这边不一样，一个是断裂在潜意识里面，那断在潜意识里面你没有办法处理，必须要赛斯来带你进来，对吗？那你有没有赛斯？有，你有内在自己，你有其他的，你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
对对对，他们会来带你，没有错、哦、但是就是你必须要是安心的、哦、那另外一个，你去看超灵七号，他就这样，他就呼叫，然后他有信心，他就可以回来。连超灵七号他也掉下去哦，连超灵七号，超灵七号已经很厉害，他第七层对不对？他掉下去，然后哦，突然间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后来被救上来，然后他就问说：“哎，你怎么可以救我上来？”那他的再上一层叫塞浦路斯，他塞浦路斯说：“因为你对我有信心。”哎，这句话重要到不行嘞、欸，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算你今天掉下去了，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的上一层会来，就有可能来接你回去。
可超灵七号对塞浦路斯很有信心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根本就跟他来跟他考试的时候，他根本就跟他相处。
没有，但这个东西没有，
他之间有很多的沟通交流。
没有，不是一定是都有信心。比如说这样讲好了，鲁伯天天在上赛斯课，对不对？他真的有信心吗？如果有的话，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你知道为什么？那怎么会有那个耶克海边这种事件发生？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这整个都慌了。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呢、啊，你说今天有像信佛啊，像我们的小姐一样哈，啊，信了佛教或信了基督教，某个部分是好的，因为当你真的有极大困难的时候，你会怎样？活菩萨救我，活菩萨救我。是不是啊？那他就来了。好，我常常就跟我那些病重的亲戚们讲说，哎，你若真的都没有信仰的话，那你就叫我，因为我是你的亲戚，你叫我一定会到。哎，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你叫的话哈，意思他就一定会到达。当你呼叫的时候，他一定会到的。
其实好像所有的
都一样，
宗教都是这样说。
对对，那个
你若呼叫，你若寻求，你必得着。
对，那个好几次他没有办法回来，赛斯都交代罗说：“你叫他，叫三声，哦，叫三声，不是吃小老鼠那个叫三声吗？”那叫三声，他就会回来。你只要呼叫他三声，啊，再不行的话就碰他三下，啊，那他就回来了。那如果说你有熟悉的人，不一定要功力很强啊，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叫教主也可以啊，是天圣医师啊，哈，那个也 OK 的哦，呀，我相信你叫他，他一定会到的，因为他不一定，他没有办法跟你收钱的，因为你叫他，你是内在叫他，他没有办法收钱，可是他一定会到的。他一定会来救你的，你说为什么？他反正叫丁山也可以啊。
所以大家赶快叫查老师吧。
所以我是你去看今天讲的这些内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人格它会断裂，然后人格会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断裂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信心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因为你一定都有上一层。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了嘛，你今天就算我讲的经验你都没有，那你总有鬼压床的经验吧？好，你为什么会进不到你的身体？那所以显然来讲，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啦。 那既然是一层一层的，它怎么没有一层一层的意愿？那你很活，那上面不是更活吗？上面不是更有智慧吗？因为它上面是集结所有你的所有其他可能性人生的所有的转世经验的一切的一切的知识的总汇合。赛斯在445节，他到真跟罗的那一节，他提到齁，他说鲁伯这个人，这个人格是在第三层，然后他统合所有真，或者是他的真跟同时的所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跟他的转世自己跟对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在鲁伯的身上。他是整体的汇合者。所以我们的身上是有这些东西的。那问题是我们在人生当中，这样讲好了，我讲一个比较夸大的说法。如果你能够跟你的第三层，也就是你的鲁伯，你的存有在能够取得联系的话，你天大的问题你都能解决，而且再怎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完全辉煌的创造，你根本就拿到了那个奇大无比的力量。那个鲁伯在拿跟那个赛斯第二接触的时候，他有一种描述，他的描述，我讲他的描述给你听。他说，我看你们就好像蚂蚁，我看所有事情就是这么小，那我看事情是可以看得这么，他们这么 detail， 这么透彻，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个当赛斯第二上升的时候，他整个感官的世界就完完全全被扩大了。所以为什么国金你在电台上问我那一句话，人生长大即非人生长大是你的，这什么意思？是说你的意思，如果往上一层用那一层的观点看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大巨人在看地球上的小蚂蚁一样，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Yeah. 但是国金没有讲那么清楚，好，赛斯书其实讲得很清楚，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好，所以你说你念金刚经你怎么可能念得懂？因为你没有一个层次观，你也没有那个经验，所以你没有办法念懂佛经金刚经里面在讲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世界是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对啊。所以他说，或许我应该说所谓的分裂啊，指的是整个潜意识的分裂，那就是他的那种状况啊。所以这样你们会更清楚。那上一次耶克海边那个分裂呢，它是什么意识层次的分裂。好，那意识层次如果分裂的话，这个人真的有可能他会去死，这样了解吗？
是潜意识层次，
没有在这是潜意识层次，是指他的那个14章后面的那个分裂。好，但是他说在鲁伯去年1月10号的那种状况，分裂状况不是潜意识，是在意识的层次。这样了解吗？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你看那个水晶球或者是透明的花瓶所造成的分裂是在潜意识的分裂。那就算潜意识的分裂你也没有办法处理了，更何况是意识上的分裂。意识上的分裂它是整个分裂成另外一个人哦。而且你这边的操作是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你的能量是被刮昏掉一半的，
就变成精神分裂症。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提到说一个人如果忧心忡忡或者愤怒不已的时候，那么他就有很大的意识层次是在有可能是会在别的地方，他没有办法集中嘛。他如果没有办法集中，他怎么有办法去把内在想要表达那个能量变成物质化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我接受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会变成很有创造力？因为当你接受一切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是集中，不是这种分裂，不是这种分裂掉的东西，然后也不会后面的人格来抢你的位置，那也不会说你的灵感不知道，而且你也不会知道，你也不会碰到一个情况是对外面的环境认识不清楚。这是第15节课而已啦。好，但是是这么样的清楚在表达这些概念。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任世界上的任何治疗法齁，他都没有办法去谈到这个部分嘛。他没有办法谈到你内心那个动力学，就是我如果能够完全全神贯注那是什么状态。那如果我能接受所有的状况的时候， 我在前几天po了一个文章，就是说那个谭摩斯曼在提到他怎么样去治疗，那是他说经过路上的人他也给他治疗，他晚上甚至他觉得有问题的人他也给他治疗。你去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你创造的，对吗？是用你的意念创造的，不是跟别人没有关系嘛。你所看到的任何一杯子一个碗，虽然大家看的都一样，可是你创造，你用你的能量去创造它。好，当你的心是充满爱，充满疗愈，想要去把所有的不是那么好的部分给予灌溉给滋养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去灌溉跟滋养你所匮乏所缺乏所不足的那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实际上人说这个天下没有我所不能原谅的人？好，因为他既然不但不是原谅不原谅，他甚至要疗愈所有的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世界。今天你没有意识觉知就不会有这个世界，对吗？那你意识觉知的好跟坏是谁产生的？是你自己啊。所以你所看到的好是谁的好？是你自己的好。你所看到的坏是谁的坏？是你自己的坏。好，就开个玩笑，当你说别人在生气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在生气。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生气的想法，你怎么会感觉到对方在生气？是我意思吗？有什么好奇的吗？这个
网络上有朋友留言觉得很有趣。
好，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我觉得你在看赛斯书真的要看得很仔细很仔细，因为这个部分它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一开始他所提到的部分，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类的？是在潜意识分类，是在意识层面分类。那为什么要分类？为什么会分类？好，为什么会分类？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有一个网友在问我说，那如果我一切都接受我的现状的话，我会变成好像没斗志？我说不会，你完全不会这样。你若接受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完全接受的时候，你就充满的力量，充满的斗志。而且你若跟内在信息，
看不清楚，没关系，对不起。
那个答案了，早安两位老师，星期六课，感恩丁山老师，
很开心大家在空中相聚，
是、嗯、所以你去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如果不是用我们的心去对应，怎么会有我们所对应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其实是我们的心是怎样，因为没有外面没有别人啊，外面并没有别人啊。所以他因为发生在意识层面，所以鲁伯根本不晓得是什么造成解离，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出来，他没有脱身之道。这样了解吗？有的时候一个人困惑，有人说那你就不要忧郁就好了啊，他说看你不是大明星吗，就不要烦恼就好了，就不要这样看就好了。不是，有的时候他是断裂在内在。你是科学家，你那么伟大，你为什么 要这样？是，但是他断裂在内在。那为什么会断裂？就是他堵得太多了，忧心太多， hold 住太多，然后堵得太多，变成前部后面前部塞车。你就把它当成能量就好了，就好像在开车一样就好了。你看这一节里面到后面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想看那个外面的风景，对不对？然后他说哎呀，我如果附在 attach 在真的身上，我是很轻松的，可是如果我自己也可以解离的，我解离的时候我要很辛苦，那回去也很辛苦。那我的问题是说难道你附在真身上不是解离吗？而且我还特别去查他的英文字，两个都是同样的一个字 disassociated， 都一样是那个英文字。所以他如果说跟真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解离啊。那他自己去不放在身上也是解离，对不对？那显然这个解离的方式是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他在比如说我搭在杰尼身上，那么杰尼他已经有一个桥头堡，他有在这个物质的感官，所以我很轻松。可是如果我解离的话，我等于是要怎样？等于我要去创造另外一个这样的肉体感官，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
嗯，
这样。 那顺便一提哦，在很多的案例当中，所谓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真正的问题是他的断裂，而且是断裂在后面。那断裂在后面的话，那其他的人格就出来抢位置。啊，不是抢位置，因为他要弥补嘛。所以至于写作，则是鲁伯一个，啊，没有组织、没有形成的可能性人格，趁这个机会现身。他所说的写作齁，其实是不是都叫他写个东西吗？他不是写的乱七八糟吗？啊，那所以这个出来写东西，他老公劝他说，老婆不然这样好不好，你这样没办法回来，不然你要不要写东西，因为他觉得他如果写东西他是不是就可以回来齁。啊，他真的有写。但是那来写的那个人是没有组织而且还未成型的可能性人格，来的人是一个自己组织上不好而且未成型的可能性人格，而这个人格仅仅用这个机会来展示他自己，并期待那个主导的地位，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哦，当你叫他做他已经没有办法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有人会过，有的其他人格会过来，然后占了这个身体，然后趁机来取代他。啊，他这个翻译不是很好的，趁这个机会取代向来支配他的一只强手哈。那其实不是，他真正的英文，我在看他的英文，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格仅仅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示他自己，并取代总是别人占到的那个主导地位了。我虽然还是要看一看英文版的哈。所以他说，耶稣这些课程是的角色是非常重要。课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你在这些课程里，
你的这些课角色非常重要哈。没有你的参与，这些课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持续哈。因为我们过去三个人都有盟约，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密切。不过呢，我们需要你们两个人才可以传递，以后你们会了解为什么是这样。他现在这里没讲，但是意思是说，他们没来出生之前，三个人就已经讲好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跌跌又撞撞，撞撞又跌跌，是不是本来就有他的脚本，他的戏码？你去看圣经预言书，他也在讲这个事情。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南美去，可是到那边呢，碰到其他的所有的人。哦，原来这里有组织的，那他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是会有这样的。所以鲁伯耶瑟他跟耶瑟讲说，耶瑟你不是你不是那种专门在写字的那个人啊，而事实上是你是三角关系三个人的关系不可分的那一部分。然后他说，鲁伯你会将在两周之内戒烟，一来戒烟有害，而相信我，
抽烟有害，
抽烟有害，一来抽烟有害，而且相信我，以后我会告诉你有害的原因是什么。很少人了解这些原因，不是可能不是物质上的那种原因啦。那再说呢，我不愿意自己听起来像嘶哑的像一只那个马一样，因为这样也是影响我的士气。他大概自己也蛮骄傲的，他希望他声音好听一点，可是他声音真的不是那么好听。我听过他的录音带，不是那么好听，跟鬼在叫一样。啊，但是对我来说，你今晚的声音太性感了，太粗糙了，太敏感了，不是太性感，太敏感太粗糙了，所以我无法把它转成我自己比较一耳动听的音调。我建议你休息一下啊，只是为了让他受伤的严重受伤的这个声带休息一下。不过呢，他说你会注意到根据时钟，过了还不到半个钟头啊，所以你可能要撑很久了哈。那他们就休息了，休息以后就喝了一些酒，然后呢，罗就跟真提了一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想要有机会问一下赛斯有关精神分裂的事，然后呢，真就开始说到这一方面的答案，他还没有讲，他就说到了哈，然后就开始口述的声音正常，然后9:30继续。那现在我们就继续讲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好， 精神分裂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人格片段体可以说跟主人格片段体切断连结，而且呢它的运作是跟主人格的
直接
对立的，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都以一个次人格的方式运作。所以什么是精神分裂？也就是说你跟内在的连结失去了连结了、哦、那这里呢它所谓的断裂、哦、我去查它的英文，它是讲 broken off， 也就是说直接的话你跟它就没有连上的、哦、它没有连上的。然后呢你虽然是断裂了以后呢，跟经常以基本人格对立的方式运作，因为是断裂对不对，所以你的基本人格没有办法操作，就好像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种状况吗，他用水晶球以后发现他没有办法操作他的身体，那写的东西变成写乱七八糟对不对，写的跟小朋友写，因为他是一个灰，不是那个主人格写的，可是他不知道，然后爹色也不知道啊，我们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好、哦，但是它是一个次要人格的运作，那这个运作的方式常常会是对立的、相反的。他说，在耶克海边的经验中，你不可能通过你独特的创造力而形成你自己之外的形象，并且是以赋予形象。所以相反，你可能会把自己变成精神分裂人格，甚至于你的心理学家也知道，精神分裂至少是两个人格，一个是基本人格，一个是从属人格。所以这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说啊，你们在耶克海边的那一次经验中，你自己无法，你没有那么强的能量去创造一个分身，你的内在有，好、哦，你内在有办法去创造一个有创造能力的分身，可是你没有，但是在你们自己之外去创造那些分身，你做不出来，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赋予它一个物质实相，你没有那么强了，内在可以了哈、哦。那你们有可能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分裂人，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不出来，然后怎么样？没有力道，对不对？然后没有力道就会被怎么样？被占。那他用这个来解释，比如这样讲好了。他看水晶球，然后一半的意识浮上去，那只是浮上去还没有断裂，对不对？一旦断裂以后发现怎样？发现他的次要人格来抢那个主要人格位置，可是他操作又跟上面不一样，然后最后的结果就变夺舍，就是后面的人格变成主要人格，然后就开始分裂掉了。
以前我们家隔壁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
对，但是他在之前一定有很多他的一些挣扎，
他妈妈管他管得很严，我们平常都觉得他是极好的一个人，非常善良，对每个人都很好，可是他精神分裂症发作的时候他就会打人了，
对，
而且是很暴力的，
是，那因为有可能不是原来那个人，有可能不是那原来那个人，
我现在才明白，就是
次要人
格
操作
切断连接了，
对，切断
了，像奥古斯都那种，
对对对，他切断了以后，他是另外一个人格占据他的身体。好，那他说
有时候很多经过强烈压缩的人比较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对吗？
非常
压力
非
常
好的人，像我这种这么好的人哦，
吓我们查老师不会精神分裂症。他那个是因为有，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家隔壁那个情况，我是觉得因为他妈妈，因为他非常优秀，他妈妈对他要求太高，可当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变精神分裂症了。
所以那你说我们今天讲不要讲妈妈的要求太高，而是我们对自己要求太高呢，
也是一样的，
一样嘛。所以为什么社会观很强的人
比较
容易有这些问题，容易有精神的分裂，因为你的对焦没有办法对到圆心，一定是往枪口往上移嘛，你会变狂热主义，或者是你会变无力感，然后或者是变成理想主义者，狂热的
躁郁症，
对对对对对，这样，对啊，所以为什么？其实这个道理其实真的很简单，因为人格是由内而外的，所以它跟内在动力是有关的。好，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方式。只要懂这个道理的话，就很好处理的，因为根本就不是在外面处理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没有办法在外面，没有办法让他是独立的。所以因此呢，你创造他以后变成，你很可能让自己变成精神分裂者，连你们的心理学家都知道，精神分裂者是两个人格分的两个，一个是主宰人格，另外一个是次要人格哈。那这个时候真的声音是比较低沉有力，而这个现象在这种现象在这一节最多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无法赋予片段体这样的物质实相，那因此没有恶意的或多少 或多或少把他们推开，保持不近又不远的距离。他说就像鲁伯几天前的那个棒透的经验一样，人格被解离掉了，然后披上另外一个身份，然后跟鲁伯的自己的身份抢主导权。你看哦，你婚礼之后对不对，那你婚礼之后你的这边便没有办法操作对不对，然后就会发现你自己的其他人格来代替你来处理这些事情。他这个我这边的译本跟你们不太一样了，很多人无法把这样的片段体赋予物质实相，而是无碍的把他们或多或少的敬而远之，就是变成做不到，然后就敬而远之这样子哈。然后那你那边是说哦，就把它推掉了哈。那但是意思，我想英文我看他的英文是差不多意思
了，差不多意思。
对。然后他会跟鲁伯来争夺自己的主导权。他说请你理解这是一个比喻。所以实际上来讲，当人格在你们层面改变的时候，根据其潜力扩大或增长，按照当前他在不同时间向不同的状况呈现不同的形象，实际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每个人都有我看你的版本好了，很多所谓的琢磨的例子可以单独用这样的来解释。在你们层面上，主宰人格可以比作是主宰存有，请你了解我在这里是用比喻，而好比在你们层面，人格实际上会依照他的潜能而改变扩展跟成长。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当中有可能也是会改变，不一定是人格分裂，他还是会改变，会拓展，会成长。它就像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面貌一样，比如说一张笑脸和一张悲伤的脸并不是不同的人格，是同样一个，但它基本上仍是同一个。同样的情况说，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存有，在不同时刻也有不同的层面出现。我们的内在存有在上一层的话，它在其他的时间不同的时刻它还是有各种不同面貌出现的，就像我们一样啊。以不同的声音说话，就好像笑脸跟慈悲的脸表达不同，表达并扩张人格，也因为情绪的不同，所以他不断的扩张人格。同样的各种转世的人格也表达并且扩张了整个人格。所以我们的人格是透过什么？透过不同时间的成长不断在扩张自己，然后我们转世也会这样扩张，对不对？但是唯一不同的点是什么？唯一不同的点就是它是一贯作业的，它是有组织的，它不是断裂，不是 broken off， 它没有断裂掉。那为什么会断裂掉？当然是因为压力太大才会断裂掉嘛，当然是因为行动阻碍才会断裂掉嘛，对啊。所以假如说没有童年、成年跟老年的阶段，人格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发展了。所以我们都需要童年、成年、老人，我们需要当男当女，我们需要当父亲、当母亲，我们需要当老人，当幼儿，我们都需要的。假如没有我们这些各种转世经验的话，存也无法扩张。所以经验是好的，没有错，可是它必须要是在一个有组织一统的系统之内，而不是说 你做你的事情。所以这里有没有不同？有勒，这里有不同。不是说你今天不能吃苦，不是说你今天不能做什么，而是说它是有没有跟你的系统做连结。如果没有做连结，它就会 broken off。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就是痛苦也是一种经验呐、啊，啊，受苦什么东西都是经验呐、啊，做好事做坏事都是经验。那这样的话，你会把整个赛斯的思想做混乱，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统一性的，它是由内而外都有顺序的。你体验某个经验做什么事情，它是由内而外是一体的。
那什么意思？那可是我们那些经验是确实存在啊。
确实存在，如果它不是内在的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变 broken off 啊。
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内在的？
你看压力就知道了啊。
如果是顺着内在的，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你看今天所谈到的例子啊，比如说像人格分裂啊，耶克海边的故事啊，或者是他这个要写字，然后他的次要人格进来啊，这个东西就是表示说，他根本就不是主要人格在主使的。他如果是，他讲到说是啊，没有错，你还是在一段时间，你有笑脸，你有悲伤的脸，是没有错。可是那个都是在一体的那个意识扩张之下，你有任何困难都有援助会来，啊，你有任何麻烦都有答案会到，你有任何的情况的话，后面全部都是一体作业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跟我们内在全部都是一体作业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睡觉可以睡觉，你要离体可以离体，你要意识旅游要干嘛都 OK， 再深的意识旅行都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是人工的，是脱离的，是跟内在是不合的，那就会产生我们刚提到的情况，就是说哦，有时候回不来啦，或者死亡啦，或其他情况这样。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说明状况，怎样哈、哦？这个重点在这里了哈，重点就是你内外是不是合一了、啊，然后你是不是在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如果是，那它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是自发性的。
就不会很勉强的，
对，它是率性的，它是一体
成型，轻松自在的，
对，自然而然的东西，对对。那会不会痛苦？有时候会，没有错。可是那个痛苦是内外一起共同来解决的，共同来经营，共同来解决 ，OK 的。
嗯，
但是有的情况是说，它根本就跟内在的经验不一样。就像我们说离体，我们每天都在离体啊，随时都在离体，我们睡觉就离体啊。那为什么离体没有问题？为什么嗑药离体有问题？因为不同，因为它不在内在的统筹的范围之下。那一旦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我们太阻止了，太爱害怕了，或者是承受的压力过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我们跟内在变成 broken off， 断裂掉了。好，那如果断裂掉了，就是前车后车全部挤在一起，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联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好，那好，我们继续好了。由此可见，你弟弟迪克极有可能再来地球造访一次，以弥补他前世的早夭。其实他弟弟是不是死掉了还怎样？
很小就死掉，
就死掉，迪克就死掉了。所以他来的话，他必然要活得比较久一点了哈。就做梦的时候，像鲁伯达到的那种解离状态，哈，经常是常态的。你解离本来是常态啊，只不过是在做梦里面，这个能力是用来形成梦的影像。那你那种解离是用人工的方式，或者是用药物的方式，你解离对不对？那这个解离跟你做梦是一样的，没有错啊。可是那个解离的方式是在系统之下，而且这些梦呢会形成整体的存有的服务。我一做梦，结果是大家都在，大家都希望你赶快回来，然后我们大家来开会，对不对？哈、哦，你做梦的时候就在开会，那我们就在解离状态，所以作为不同人格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你并没有弃车而逃，你知道吗？因为你弃车而逃，所以后面的人才会站在驾驶座上去开车嘛， 好，那不一样，那真的不一样了哈。所以他谈到解离，然后谈到做梦，做梦我们一样是那样的解离，完全正常的，而且是常态的，每天都在做梦，所以解离不是那么痛，不是那么危险啊，而且不但不是那么危险，他还替整个存有来做就是做服务。那作为不同人格之间一个沟通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很多的情况下，前世的人格可以借此跟现有的人格做联系，所以你是要解离的，没有错。这个方法让现在的人格熟悉他的过去，并且提醒他莫忘目标，但又不会经常到这么吵闹的现在醒时的自己。我们自己吵吵得很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拿高位置，我要怎么样，你有很多你那么吵了半天，可是做梦的时候他是把我们大家讲好的故事是什么，对不对？那你下去就是要碰到什么人，你就是要跟他做什么事情呢？你碰到你的老公，你碰到老婆，你知道他是啊，因为你会知道我们大家基本都大家都讲好了啊，不要毁约啊，你要做什么事，你的目标是要做什么，你不要毁约啊。所以他在做梦的时候，他会让你看到很多你前世人格借着现在的方式来跟你联系，然后让你了解你们现在人格是在过去是打算做些什么，不要忘记目标。那这个时候他就说那你是不是手累了，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免得我慈悲了。当然呢，前几天那次愉快的闲聊之后，你应该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会冒犯我的。然后你也不要把自己当成数据言。OK, 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好了。所以有你的情况下，透过鲁伯，就算鲁伯真的允许你目前人格的某个怪癖，也没有办法让我单独跟你沟通。所以如果你不舒服的话，我们就来再聊一个家常。所以他跟鲁伯能够上升，能够说话，他可不可以跟耶稣可以，但是不行的原因是什么？鲁伯这个耶稣的人格当中有一个怪癖，他没讲是什么所以不是不行。你说那不然真已经过世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上耶稣的身就好了啊？是不是？那叫别人来记录就好了。不行，因为他这人格中有一个怪癖，那我们不知道他人格怪癖是什么。对啊，那我们的人格有没有怪癖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格有没有怪癖他很有趣的，我觉得念这本书真的很有趣，很有趣哦。好，那他这里提到，他说我想做个请求，拜托拜托帮忙，这第十五节了，帮我一个特别的忙，你能不能把灯关掉，然后把百叶窗跟窗帘拉开，让我看看外面的雪景，雪景好可爱，他有好几十年没看了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一种以后再解释的方式依附在真的身上，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以看到他所看到的等等，当然我也可以解离我自己，但解离跟回路的要花很大的力气，没有必要。这就好像穿上某种垂涎潜水设备，他进的真的身体是穿上某种潜水设备，对不对？然后再脱掉再换另外一种，我变成我要又回到我原来，然后再来看，然后再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在这里穿着并且一定是物质实相的衣服，也是可以说是一种载具，就好像潜水设备一样。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人的身体真的像机器人呢？你输入了某些资料以后，它透过这个身体，它可以做很多运作，对不对？那赛斯说呢，我现在穿上我上了这个真的身的时候是穿上某种潜水设备，那我现在如果我自己要去看的话我必须要先脱掉了以后，然后再穿回原来的，然后再穿回原来的还要必须要有一个载具，这个载具就是潜水设备，所以这样很辛苦。那这里我想我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他所说的这个他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个方式他用的是 attach,
杰尼，你今天有预习吗？你本来就知道会谈到爱因斯坦吗？
的时候，不晓得是那样。
共识性，你说好不好？他下面就要谈到爱因斯坦，结果你今天就拿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讲话，真的很奇妙。对呀、啊，共识性真的太不可思议。
对啊，今天下大雨，就是而且是五十年暴风雨的，就今天就有了哈。所以你看、啊、他这个护身，他只是阿佩奇，他阿佩奇他身上他可以用他的感官来看外面的世界哈。所以这个就是他所提到的。他说这个景色真令人震撼，我很高兴你们住在这么可爱的街角。就爱因斯坦来讲，他看过的、啊、多过于他以为他看到的，他看到了一小部分，可是他其实看到了更多，就是的、啊、他的内在、啊、而他自己只是他认识的他自己而已，
也不只是他认识的，
不只是他自己，还有他更 内在的自己、啊、
是。
所以 等我们回头再讨论时间，那时再来探讨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他是说我在上次休息的时候问过爱因斯坦的理论嘛，所以他才会提到这个部分。啊所以刚才那个部分、哦、我这边的译本是写说你弟弟迪克、哦、将有可能会额外逗留于地球，以弥补以前 早期的死亡，所以他是用额外逗留，那英文应该也是用额外逗留，
那就是会再来一次、啊、因为他的肉身已经死亡了。
没有，额外逗留是要逗留很久，叫额外逗留、啊嗯、他这里提到几个东西、啊、他说哦。我现在讲我这边的哈，而鲁伯在梦中达到那种紧急方案，当然只是在这里，他的能力可以用来形成梦哈，而且梦中形象是一个存有的，是存有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各个人格作为通信的一种方法，梦是作为通信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在许多的情况下，先前的转世人格要符合于当前的人格，那就等于是提醒他目标是没有错，可是是要符合的。他提醒他的目标，但不要影响那个炫耀清醒的自我，而认识到当前的人格。那这里我特别再讲一下，就是那个护身的问题哈。他的英文是写 attach to 真。那这十五节的这个护身方式是来自于，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在利用真的身上的一个器具来用他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那如果没有这样，他就看不到。所以他想要去看外面的景色的时候，他要 attach 到真。可是这个 attach 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 attach 的部分真的有我觉得我需要花在时间内去整理哈。他那种状态就是说，他 attach 可以是。纯粹让他不完全不知道的，或者是完完全全占有的，那或者是可以把真推到前面来，虽然他容忍上他的身，可是真却可以完完全全有自己的自由，那也可以让真完完全全知道信息，那也可以跟真在内在里面去沟通去对谈，那也可以让真完全变把他推到后面去，所以这个 attach 的部分或者是护身的部分齁，它其实是有好多好多不同，所以是一种，他说有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 attach 的方式，他说我以后再跟你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小事情，它是大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比如说你解离的状态是你的自由人格出来，你自己也不知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惊吓的时候会脑袋一片空白，然后突然间有做了一些很奇怪的动作，或哭或怎么样，或者是那些动作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当时会有那种举动出来、哦、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很深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人，可是却可以用这种完完全全不同的 attach， 一种是完完全全占有的，你只能讲他的意思，一种是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各一半的或各三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有各种情况不同，这很有趣的哈。啊，那时间也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先停在这里？
好，
好，谢谢，
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